都不可以做了吗？啊，那譬如说啊，当然耶稣的福音书里面，在福音书里面提到那个救命啊的事情是很重要，那那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是不是啊谈到一些日常的琐事啊，在安息日里面那要怎么看待？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关于这一个律法，旧约的律法，我想这么说，就是在啊新旧约的这个关系上面，如果我们就用安息日做一个例子，你会发现说，在旧约里面，安息日是神设立的啊，是神定的。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里面，你可以看见说，在第七日啊，神自己安息，啊，他定这一个日，第七日是一个圣日啊，因为他在这其中安息。那在那边安息，不是说神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他看到他所做的一切，前面的六天创造之功，一切都甚好，非常好，所以他很满足的，很愉快的啊，然后说到说这个工作完成了，这是在那边的一个安息的本意。然后你会发现说，在旧约接下来的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里面，提到十诫的部分也有提到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部分很清楚的是纪念神是那位创造主，如果你仔细去读上下文，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翻了啊。你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你可以去读。那么在生命记那边有关十诫的话，你会发现说他要纪念的是救赎的主，所以说以色列人他们就在之后在安息日里面，他们体会神的心意，一方面纪念神的创造，或者是啊来纪念神的救赎。那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被定，那他就是那位真正救赎我们的主。但是你会看见在新约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主日啊，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啊。因为以色列人算安息日是怎么算呢？是从一天的黄昏到另外一天的黄昏傍晚。那这是很有意思，我自己98年3月到以色列去做短宣，我就发现说以色列人他们过安息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礼拜五，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星期五下午，那到星期六的下午，真的什么事情都不做啊，在他们那边。然后星期六的傍晚一开始啊，一到他们有算好那个时间啊，商店一个一个开门就开始做生意。那但是呢，就是说从新约的圣经的角度，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在那个七日的头一日他复活了，所以说从新约的角度就把这个安息日做了一个重新的诠释，一个 transformation， 一个把它的意义啊做了一个重新的诠释。但是这个安息日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的这个从一个连贯的角度来看，主日还是承袭了说纪念耶稣基督是为我们那一位从死里面复活的主，而且不仅是纪念，更是带着一种 celebration， 一种庆贺庆祝。所以主日是一个很高兴欢喜的场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但如果说从旧约到新约那种不连续的这种角度来看，的确新约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去守所谓的安息日了。所以就在这种连续跟不连续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说，从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所有的旧约特别是律法或者先知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因为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就已经应验成就了所有在旧约里面律法跟先知上面所说的。那既然都在他身上成就了应验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因此，那么旧约的这一些律法跟先知既然都已经成就了，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都过去了，完全是看你从什么角度。但是我想我们把握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握耶稣基督啊，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然后我们把握一个角度，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神让我们这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一旦真心相信，圣灵就被赐下住在我们心中。那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圣灵被赐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所以说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我们就是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也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选择去顺从圣灵， 不再随从我们过去的那一些做法，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这是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四节。当我们这样的去随从圣灵，而且是凭着爱心来过我们的生活，那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在这两个原则之下，那么律法就真正成就，那个律法的精神、那个精义、那个原则就成就在我们这一群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身上。那我想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性的回答。
有三个问题放在一起回答。现在还有会讲方言的吗？现在还能够看异象吗？现在还会不会有先知？保罗在谈论方言的事，大概没有比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更清楚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说到教会的八个恩赐，很显然把使徒放在第一，把方言放在最后。今天还有没有说方言？有没有方言的能力？那么圣经所讲的有就是有，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为圣经没有说以后没有说方言的啊，圣经没有这样讲。事实神容许在圣经里面留下这么大一段篇幅，整个十四章都是谈方言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理解这个方言的意义何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言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这里讲到两种的话，一种叫做万人的方言，一种叫做天使的话语。那么万人的方言是指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那么那个是一个万人的方言。另外一种叫做天使的言语，天使的言语是不是天使们之间对话的一种特别的语言呢？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因为天使是一个灵啊，所以它不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天使之间对话可不需要像我们一样要一张嘴才讲得清楚，那么那个喉咙如果得了病你就讲不清楚，别人听不懂啊，不是。天使的对话是一种灵里的语言，他们之间我的一个话放在你的里面你就懂了。我想这一种对话呢，才导致于保罗在十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讨论。他说有两种啊，他说我有悟性的祷告，还有一种用灵的祷告啊，还可以用悟性歌唱，也可以用灵歌唱啊，我用灵注谢。那么所以保罗他似乎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谓讲出一种别人不懂的话，那个是为着我们自己得到造就，与神做一种沟通所要表达的一种工具。那么就好像灵里面受到感动所做的一种对话。因此呢，方言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向别人讲不懂的话，而是你自己在与神之间的一种沟通当中，你不注重的那个字句所表达的意思，而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用什么样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太注重这个方言是哪一种声音哒哒滴滴的，也不要太注重这个方言要怎么学会去讲，这个是你自己在灵里面跟神沟通的时候，那么神可以带给你的一种声音。那么这是我个人的领受。那么这一个讲先知的预言，先知其实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当中不完全是指着说预言，因为我们看到在十二十三十四章很多次保罗讲到他说你们做先知讲道，可见得做先知他的重要的工作是讲人家能够明白的道，就是神的话。因此呢，使徒最早的意义是指着亲眼见过耶稣基督的人，到后来使徒就变成一个开创教会的人，像巴拿巴他也被称为使徒啊。那么这一些被称为使徒他们没有亲眼见过耶稣，可见的使徒呢是指的那开创教会的人。这样讲起来，先知 也未必是旧约那些专门说预言的，很多时候他们是来教导圣经上的话。因此我们今天看到某一些的教会或教派呢，他们特别强调说方言，或者是见异象，或者是说做先知讲预言，其实这个都是把圣经的一些正常的教导极端化，为了特显出它一些的功能来。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做一个先知能够传神的话，把一些别人还没有看得明白的说得清楚，就是先知恩赐的运用。说方言就是你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你自己跟神之间的一种对话，这个在心灵中发出或在口中发出的一种声音，也没有什么特别。那么这一些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人得到造就，所以我们不当特别去强调这一些，而说我跟别人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来跟从我，你就得到造就。其实未必只有说方言属灵，或者说预言比别人高明，都不是这样。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真真实实的把圣经上的话、彼此的教导、互相的勉励，把我们日常生活实际的对神带领的一种见证互相的分享，这个比你去看追求异梦异象更重要。所以我们要避免整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不是叫我们要说方言，而是叫我们小心，没有必要就不要说方言。但是他最后一节他也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他说所以三十九节，弟兄们，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但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因此我们也不当禁止别人，可是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些通常的变成特殊的。
这个题目有三个段落，我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段，那么解答一段。传道过程中遇到一些傲慢或比较自私的朋友，虽然多方帮助启发，结果却令人失望，我应该继续努力吗？所以这里是谈到传道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难处。那当主耶稣基督差遣他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给他们一个 blueprint，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东西你们可以做，你们应当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说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外邦的人路你们不要走。那么当你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如果他们接待你们，就欢欢喜喜的把平安赐给他们；如果不接待你们的，耶稣说你们就离开他们的家，在他们的门口就把你的脚跺一跺，然后就离去。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很基本的圣经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传给一位非常非常难的，他不断的在那里反复的问问题，那么只是为问问题而问问题，他内心根本没有一种想要认识真理的。那这个从我们的经验里面去判断，那我们不能随便下一个结论，但是在你的历程中间，耶稣的策略是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需要福音，到那个比较容易接受的、比较 receptive 容易接受的程度高的，特别是那一些生病的，那一些心灵孤单的，那些刚搬到一个新城市的，那些刚刚生孩子的，那些刚刚结婚的，有一些在 transition， 有一些在需要当中的人，福音是给他们的。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们就进到他们中间去。那我当然也有一些人，我们是很辛苦把福音要传给他们五年十年十五年，我们也不是说灰心不再向他们努力了，但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应当很 proportional， 比较有技巧的，因为还有许多的人群他们需要福音。那时候到了，如果我们就等候那个时刻，不需要辩论，不需要特别再花这样的代价，因为还有许多人需要照顾。神的原则是告诉我们跺跺脚就离开吧，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时候到了神的恩典也可以临到他。那么第二个题目接下来，帮助别人过度有负担感怎么办？如果感到有些人只是利用你，认为基督徒好说话，还要 在帮助他们吗？怎么办？那这里第二个阶段很可能哈，就像是帮助一个人很辛苦很辛苦，到一个阶段好像感觉他在利用你吃你，好像就是。那在同样的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接下去就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耶稣这里是说，这些人向他们传了，他们也不愿意接纳，你们就跺跺脚就离开吧。然后接下来十六节，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那这也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我们自己应当懂得衡量。有一些是 common sense， 有一些好像我们是爱他反而害他，有时候我们把自己的 power 给人，反而让他陷在一些 power struggle 里面。有时候不是爱他，应当求神给我们智慧，灵巧像蛇。基督徒不是，我们应当要温柔，我们应当要谦卑，但是我们也要在心里面要刚强要壮胆，这是两方面的平衡。那么接下来最后一段，当他们说冒犯了神的话时，也需要沉默吗？在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就说一些不合适不该说的话。那特别我们常常会教我们的孩子，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自己 Oh my God, my God， 那你说这个事这样的话我们该不该说呢？那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在一个很大的会议上，那这个主讲人就是三两句就讲 My God， 再三两句讲 My God。那有一个基督徒就坐在中间，后来他忍受不住了，他就站起来，他说 Would you leave God alone？ 从此以后，那位主讲员他就连 Oh God 不敢再讲，从那时候开始到整个 conference 结束，他没有再出现过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该说的，该沉默的沉默，不该沉默的时候我们要说。
这个问题分两部分哈，但是都是有关。他说神创造万物，比如说像人、树木、花草、动物等等，但是为什么要创造艾滋病毒？另外神是慈爱的，是怜悯的，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但是为什么要每年有这么多的这个艾滋病 HIV 的百万人的病痛死亡？那我想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就是因为像同性恋这样传染的结果，但有些人就是被感染的，比如说像 baby 那 baby 从某角度来讲，我们说 baby 实在没有办法去负这个责任，但是也是在这百万人里面，那怎么解释？我想这也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那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得到一个所谓让我们自己满意的答案因为这本身是一个难题。但是我想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创造万物，从圣经的角度来讲都是好的，可是那是发生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而已。我们知道从创世纪的第三章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就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他们堕落，他们做了神所吩咐他们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说当罪恶从创世纪的第三章进来之后，临到整个世界，临到你我，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神原先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创造的那一个美好的世界，已经被罪恶污染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受罪恶污染的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很多事情有罪恶的这个因素，但是感谢神，就是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就是要来更新，要来拯救，要来救赎，让这整个世界就是其中最主要是我们人那然后将来整个的宇宙万物都要被更新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最后有新天新地。我想我们就是从这个比较大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是一个堕落犯罪被罪恶污染的世界，所以这些事情不仅是艾滋病毒，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跟这个已经是犯罪堕落事件有关系。那在当中的这个复杂性就是在于说，如果神还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么他怎么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么他又是慈爱的，又是怜悯的。那我想有些事情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不一定找得到很令我们满意的答案， 但是我相信神的心意很清楚，他是要拯救。所以说当我们去体会神心意的时候，也许我们更多的一些精力时间我们就是用在怎么样能够帮助，好像现在做很多的研究，怎么样去针对艾滋病毒，那我们做这些努力，那我们也关心这些人，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认识福音，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真正的改变，让他们得到永生，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想这个问题我就只能够回答到这里。
渴慕真理，愿得着丰盛洁净的生命，但总不能最终开口接受耶稣基督，因心愿尽早觉知，还是要等待内心更大的感动，有清晰的冲动时再接受。这个不要等，没什么好等。接受主是一种意志性的决定，不是一种情感的冲动的结果。所谓意志性的决定，就好像你决定要结婚，那这个不是一个情感的冲动啊！我今天爱你不得了，明天不爱了，对不起，昨天所讲的那个不算数啊。所以一种意志性的决定，说我要娶你，我要嫁你。因此呢，当你在真理的追求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能够信的原因，那就是你意志要做决定的。因为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先信他所以这个信心在先，感觉在后，不要把感觉放在后面所以你要有清晰的冲动时候，这种冲动其实不好了因为这种冲动来了就有冲不动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要凭着感觉去接受主。你没有问题疑问了，你就应当靠你的意志在神面前，你说我愿意接受主。当你这样子凭着信心去接受，那种感觉才来的神就会圣灵来充满你，带领你。那么 Amish 跟这个 Mennonite 是欧洲 Anabaptist 的后裔，那他们生命的以生命来效法跟随耶稣，是一种从这个世界退出来 withdraw from the world。 在普通基督徒看来怎么理解这个 Amish， 他们还是一种保持中古世纪的这一种风貌但是不是这个是耶稣时代的那一个生活的形态呢？那如果说他们要真的要更持守真理的话，那他们应当回到使徒行时代的生活那换句话说他们至少他们今天有很多现代生活的这个都不应当去做了。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容许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头脑来发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这些不是坏的东西。所以法利赛人他们坚守一些的原则，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把古人的遗传当作道理来教训人，他们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这个阿米什他们这样子的生活方式是敬虔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未必。法利赛人都觉得他们自己比别人好但是主耶稣一下子一针见血就点出他们的问题来，人不可能靠着行为来得神的喜悦。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教训你们都要听从，但是你们不要效法他们行为。第三，大审判之后，天堂中个人都应当具有耶稣的形象是圣灵果子，而弃绝了属人的罪性。那么人的个性怎么样保留呢？另外地狱的结果是什么？会不会再有地狱的救赎吗？将来的事情神没有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只是让我们从圣经当中片段的理解。那么这一种神的安排就是叫我们对他有一种十足的信心，而不是叫我们为了将来天堂的福乐，好像一些的宗教
来过地上的生活。神叫我们把握今天，就活出基督的形象来。所以将来的事情真的我们不是非常的清楚啊。那么是不是在天堂里人会犯罪呢？是不是这个罪性除去之后人就不犯罪了？那么不犯罪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样子呢？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的本性啊都是不一样，就是善良的一面也都不一样。上帝造的每一张树叶每一片都不一样的脉络，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这种个性这种本性啊，我相信会保存在我们的灵魂里，一直到将来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体都是会表达得出来。那么不会因着人失去了对付了那个罪性就每一个人都一样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很特别的。但是呢在将来地狱它是不是还需要救赎，我们要搞清楚。刚才陈牧师讲了这个地狱的定义，就是呢没有神的地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神的新的生命在他里面，他自然没有办法生活在神的国度里啊。那么一个人他在神的这个国度里的时候，他可不可能再犯罪？启示录告诉我们有一段时间叫做千禧年，在千禧年当中呢，这个人与神生活是一个快乐的日子。那么这个千禧年是一个什么的一段时间？有的人赞成教会的过程就是千禧年，有的赞成在审判被提之前被提之后等等。但是在千禧年之后我们发现到，他说魔鬼要被再释放出来再来诱惑人。那么我想这个不是指的基督徒所要受的一种试炼，那么这个是指的在千禧年之后人再受一次的试探，是指的一般性。当我们与神同国被提到天堂当中，我们提到神的国里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掌权啊。那么在那种情况中呢，我相信如果罪的罪性在人的里面如果被对付了，人应当是不会再犯罪。那么这个是完全在乎对神的顺从，所以地狱不需要再一次的救赎，没有再一次的救赎。人到地狱去了之后，就永远停留在审判，在神的愤怒底下。啊，我想我就讲到这里。
怎样兼顾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的信心，帮助他们走战胜的道路，在灵里面健康的成长？那又回到刚才类似的题目，我想读经正常的灵修生活是一个基本的根基，教会应当为刚出信的弟兄姐妹或者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开这种出信班或者是受洗班。那通常在受洗班里面会有一个课程，那么讲到平衡的或者是正常的灵修生活。那培养读经祷告正常的灵修生活是一个基督徒在成长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基石，是几个重要的基本根基中的其中的一块。如果在教会里面甚至安排有人陪读陪他走过，比如说在受洗前一个月，或者说受洗以后一个月，或者一个人信主以后的那一个月甚至半年当中，有一个姐妹陪一个姐妹，弟兄陪一个弟兄，关心他，哎，约翰福音你读完了，那么在约翰福音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难题，那彼此勉励啊，一个礼拜每天早上或者每天里面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从神的话里面有一些新的认识新的学习，彼此鼓励，那这样成为一个习惯就可以帮助他在成长的道路上健康的长大。那如果我们在灵修生活里面，包括我们这些老基督徒，我们已经好久不灵修了，我们也很久不看圣经了，没有关系，你还是要再一次的立定心志。那么来到这里有三天早上我们都有灵修的时间，你就好好的灵修，求神帮助我们。小学生我们常常做这个作文，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日之计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我们做日记的今年 这个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一年又过去了，我决意要好好的读圣经，结果又没有读完，今年只读完创世纪，那明年又来又开始了，我又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今年立志要好好读完圣经一遍，只读完创世纪20章，又没有读了，没有关系，你再立志一次，就是还是要好好的读，那还是要学着要有灵修的生活，灵修生活是我们一生中认识主、亲近主、能够爱主一个重要的根基。读神的话，读神的话，请谈谈谦卑，例如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在马太福音5章这里，在登山宝训上，耶稣在你论到8福，第一福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这里的虚心是指一个人，他愿意打开他的心，心里心灵贫穷的人，如果一个人永远不觉得自己贫穷，他不会拥有天国。那原文的翻译就是心灵贫穷，我如果心里很贫穷，如果你常常自以为富足，你永远不会得饱足。一个常常觉得是满的人，东西加不进去，只有一个人他觉得他是不满，他还有东西可以装进去，他就可以享受神的国。所以这里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但是谈到谦卑呢，跟这个有点类似，但不全然。那谦卑有时候，有的人外表看起来很谦卑，自己的体会，谦卑是认识到说，我不是神，神是神，我是我，神造我，我是在神之下，我骄傲什么？我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我所有一切的丰盛，我的丰富都是神的赐予。如果是这样，今天我在一个在位位置上，我是一个高官，我是一个蛮有成就，我是一个经理，我就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骄傲了。这是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凡事我都把这样的荣耀归给上帝。我想这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谦卑的人。你们还有题目吗？
没有，
没有。那这个应该给你们讲。好，最后一个题目，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神的儿女常在祷告时及很多地方用，但还有很多人不太明白此意，尤其初信者，故此请再说明。那么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6章。那主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思念，因为人在这世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食衣住行，人的生活的需要。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说，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有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加多呢？然后他说，你看看看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的呢？它也不劳苦，它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那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思虑，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重担，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秘诀，要我们当我们处在那样的环境之下的时候，我们看看花，看看鸟，当我们懂得看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宽松了，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还在，我还是需要吃，我还是需要穿，但是当我这样看神在这个大地世界所造的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上帝都养活它，难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子，我们不比这些贵重的多吗？我没有答案给你，但是神说，当我们这样学习看的时候，我们的忧虑就可以交托给主。所以在这样的缘故里头，接下来经文说，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神怎么样供应我们，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经历过神的信实，我们经历过神丰富的供应。在北美我们比较容易讲，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匮乏，可能在非洲那些极饿的孩子，没有东西吃的人，他们比较不太能够明白，但是他们的处境跟我们不同，更或许在那样的地方的人，他们更可能，他们的心灵更容易打开，仰望上帝，神啊，我需要求你来帮助我，那些人更容易来信靠上帝。但我们在这些丰富有余的这样的环境中间，神的话是说， 忧虑什么呢？有一件事是重要的，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求神的国，首先第一个当然就要信他，我们要相信他，要接受他，要依靠他，这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呢？不要因为家里有很多的忧虑，没有吃没有穿，我就不服侍了，我就不到教会去了，我就不再走主的道路了。不是，求神的国就是我们继续仰望他，依靠他，爱他，知道我们的神必然会有丰富的供应，他的奇妙常常在我们想不透的时候就临到。
好，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一起结束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会思想的头脑。有许多时候在我们的有限里，我们得不到人生的答案，但是主啊，每一次我们的有限就叫我们来依靠信靠你的无限。主，我们把我们的问题再一次要带回在我们对你的祷告中。主啊，我们相信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会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好的答案。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这一段时间，愿主的在我们当中的心意能够越来越明显，好叫我们能够更专心的跟随你。谢谢主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